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啊，我们最近已经看到啊，这个我们的联邦政府是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内阁，那么这个内阁当中呢，大批的人是被换掉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人我们是注意的比较多的，也就是前联邦人力服务部长罗伯特，因为他之前是深陷一个丑闻，他以私人的身份访问了中国，那么收受了一些礼物，当然他说自己负担了这部分的费用哈。
对，他私人之行。
对，即便如此，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这个报道当中指出，中国的这些集团是把他作为这个官方的身份，那么列席其中的，
来进行接待，甚至是。
对，那么他是不是究竟利用了自己的这个职权来为一些公司谋福利呢？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地方政府上，其实也不是很太平，特别是我们新南威尔士州悉尼附近。
悉尼，对，要说到这个，咱们悉尼附近，可能大家想第一个脑子里过去，不少听众朋友跳出来就是 Open 市。
对的，对的。那么 Open 的话，前一段时间他这个副市长哈一直是
萨利姆，
对，一直是我们这个新闻的头条。但是最近，那么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是公布了整个澳本的市议会是被停止工作，那么他们也派出了这个专员啊进行一些行政管理，出现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呢，在我们周围的华人朋友，特别华人朋友在澳本居住了很多，
传的很多，
那么对这个事情呢就关心的非常多。
对对对，
那么这里面呢其实两个事情都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澳大利亚政府现在的廉洁度大家还是不是满意，您是不是还认为我们澳大利亚是一个清廉的政府啊？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表达您的看法。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这个节目的呢，还是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蔡元你早。
哎，行动你好。
那么首先呢，还是要跟你大概讨论一下这个前人力资源服务部长这个罗伯特。
罗伯特 ，Robert。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哦，他这个问题是，他去中国，他其实当时是，他当时的职位还是助理国防部长。他是在这个上一任这个阿伯特总理的这个内阁中担任助理国防部长。他当时去中国呢，他这个是得到了批准，他当时是以私人身份去的，但是他这个出现的问题就是，他这个虽然是以私人身份去的，但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的网站上，包括中国五矿集团，包括这个中国这个国土资源部，他这个所有的这个新闻公告出现的方式是，中国官方还有是这个中国这个国有企业认为他当时是代表澳大利亚政府的，所以说当时他这个见证了一个这个澳洲公司和中国五矿签订的一个合同，而且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公司的这个人是澳大利亚这个自由党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募捐人，去年这个澳大利亚这个自由党就是现在的执政党捐了将近210万澳币，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在想，就是可以说指责他，就是说你是不是在替这个自由党的这个一个大金主去替他站台，就是借用自己政府这个身份，部长身份，替这个自由党的这个募捐者在做事儿。所以说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题的话，这种站台是不是一个常态？
这个站台，这个根据这个澳洲这个内阁部长的这个行为准则，你是不能利用这个部长的身份为这个私人企业去这个利用你身份替他扶持的，替他帮助他。因为你可以，当然你是部长，你可以替澳洲这个公司去比如说如果有澳洲企业大型企业要向中国出口啊，你这个作为部长，你当然是维护澳大利亚的利益，你可以去帮助他去中国出口。但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因为你毕竟是这个自由党的这个捐那个那么大的资金贡献者，如果你替他去站台的话，大家就会想，这个人的这个捐的这210万澳币，是不是通过这些钱，来这个买政府了？等于是，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构成这个利益冲突。
其实我们一直都担心的是这个政商勾结啊。
哎，对，
哎，那刚才在元你说了，他是 以私人的身份去造访中国的，
他一再强调
的。对，那么这个在其实你也提到了，他是在政府当中也已经备案了，是以私人的身份去，而且是咱们联邦政府也批准了。那么这个问题会是中国的问题吗？比如说中国的国土部和五矿集团把他列出了他的这个
政府，以官方的形式接待。
对，
嗯，
啊，他这个问题是你虽然是你以私人身份去的，但是你当时的职位毕竟是助理国防部长，你并没有说是哦，你要从这个。你把这个职位也不能说是暂时就是辞掉或者什么去中国，
嗯，
所以说你去的时候虽然说是你私人身份去的，但是你的职位还是在那里的，
嗯，
所以说尤其是你跟政府见面，嗯，跟这些国土资源部的副部长还有说中国五矿的这些领导人见面，这样的话你不可能是一个私人身份去见的，你肯定是大家认为你是这个助理国防部长才会去见你。
嗯，
就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说，这个身份的问题
还是避不了嫌疑，是吧？
还是避不了嫌。就算你是以私人身份去的，但是你毕竟还是时任的部长嘛。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马上接听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跟我们来分享的啊。那么首先呢，是陈涛先生，您早。
啊，你好，秦总。
嗯，您请讲。
那声音好吧？可以吧？
嗯，可以，可以，您讲。
好的，这样。我听有点回声啊，怎么回事？
嗯，请您把您的其他的收听设备或者是电子设备关闭的话，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在我们这里，您是非常清楚的。
好的，这样可以吧，现在？
嗯，您请讲。
好的，这样，谈到这个问题，就政治和经济啊，这个是不能分开的，从来不能分割的，因为的经济利益促使政界和为了保护国家利益或者公司利益，那么它涉及到这种行为。就是中国官方是很，中国的公司实际上是国企公司，只要你稍微带一个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他马上是以官方形式来接待。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作为澳洲政治家来说，你这个行为所得，这个就是叫我们叫那个 code of conduct， 就是你的，这是你的问题的。那么他辞职是必然的。那么现在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到了中国以后，为企业为私以私人身份，这个就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有点灰色地带。我既然是国防部副部长，又是以私人身份出访到中国企，以中国的这个国家企业促成合同，或者不是他不可能签合同，这个就是比较不属于政治家这个严谨的规范守则，这个辞职是必然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是很正常的，因为现在贪污腐败啊，包括那个 Auburn Council 给 cancel 掉，就是就给抹掉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说跟中国现在这两年经济发展是有关系的。我们也谈到国内的腐败啊，或者是受贿啊，或者各种利益输送。那么这个问题呢是永远是存在的。只要
您担心澳大利亚的这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恶劣吗？
当然会。但澳洲毕竟呢，经济的实力是不够的。澳洲的经济发展跟着了中国的快速发展的那个，经济的步骤，澳洲有好多获利。
嗯，
澳洲2008年没有逃脱那个经济危机，就是全世界的经济危机，有赖于中国的大量的采购。
嗯，
所以这种经济利益是不能否认的。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说，但是呢，中国的腐败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个涉及到一个政治体制问题。
那您觉得澳大利亚的体制会防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吗？您有这样的信心吗？
我这个问题你问了很好的问题。现在来说，澳洲有这种倾向，澳洲原来的机制是凡可以约制这种步骤的发展，但是任何机制永远不能坐在一个privilege 的位置上，就是不思改革，不思进取。
好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你必须有所突破，否则
的
话你会卷入一种腐败的深渊。
好的，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表达您的看法，非常感谢您。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马上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Tom 您早。
哎，你好。
哎，您请讲。
我就想问一下，刚才嘉宾说的是这个他是执政党的这么一个助理部长，去了中国。如果是反对党的一个影子部长去中国，会是什么影响呢？
蔡元，
好，就这样，谢谢。
哎，好的，谢谢您，蔡元。刚才我们这听众朋友问了，他是执政党的部长去中国为企业站台出现问题。那么，如果要是联邦反对党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在野党的 相关的官员去的话，或者是影子部长去的话，可以吗？
这个也是，这个是个问题，是有意思的。这个如果说是你是这个反对党的话，
嗯，
一般的情况下，我这个接待他会不会接待，就是一个问题，因为你这个你在是在野党的话，就说明你没有行政权力，
嗯，不在那个位置上，
就不在这个位置上，所以说，会不会有这个中国方面会不会有这些部长啊或者副部长来接待你？这个应该是可能性会小一点，
嗯，
因为这个毕竟你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你只是一个在野党，
嗯，
因为你这手里没有行政资源，
嗯，
所以说这个站台的这个影响力可能就会小一点，但是也同样也是有不太好的这个影响，因为是这样吧，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因为华为也是请了很多的当时的在野党，就是现在这些部长，这个 Julie Bishop 现在的外长，他们其实是那个在野党的时候是外交事务发言人的时候就被请去这个华为的总部参观，后来这个因为是华为进行这个国家宽带项目被禁止，这个媒体也挖出来了，就是说，哦，这些反对党领袖当时，啊，反对党的这些高级官员，
嗯，
也是被华为请去这个参观，
嗯，
然后这个也引起了一些可以说是公关上的一些，也是非常不好看，
看来还是有问题的哈，嗯，
还是有问题的。
好的，那我们马上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张先生您早。
啊，你好。
哎，您请讲。
有关这个罗伯特副国防部长去中国这个，他这个就复合他呢，他并说是自己是私人身份呐，啊。
嗯，
他这个就是应了中国一句话，
嗯，
掩耳盗铃，
嗯，
这个你没骗自己嘛，
嗯，
这个这样做法是很没有智慧的，
嗯，
那我看我在报纸看他。好像有华裔血统吧，这个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头脑，我很奇怪。
嗯，好的。
但是澳洲这个青年度，我想凡是人都是有私心的。
嗯，
所以政府还是要成立这种好像在香港那个廉政公署这样。
嗯，
这是必然的，因为那个大法官就是办这些事情啊。
嗯。
这公务人员呐，他超过他的那个范围，这个就是要弹劾的。
嗯，好的，好
谢谢，
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表达您的看法。我们下面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Harry， 你早。
哎，早上好。
哎，您请讲。
哎，嘉宾好。哎，那个，我这参与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奥本这个事情出了之后啊，之前大家好像认为。澳大利亚这个政府各方面都比较相对廉洁，但是澳门这个事情出了之后呢，就发现另一个问题，就是就是国外的这个澳洲啊，还有美国啊，还有这些英国这些执政体系，它属于，因为这个咱不够专业啊，它执政体系属于它原来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利益集团，它既然又能够成为政客之后呢，它肯定会为它的利益集团去服务，从政治上、从政策上，还有这个捞钱吧。他说他有他的政治身份再去捞钱。
嗯，
就这个，我不知道国外的政治体系怎么避免这个问题。他肯定因为他不像国内的人，他就说明文规定你政客或者说你的这个官员是不能从商的。
嗯，
但是在国外呢，他本身前面的身份他就是商人。
嗯，
然后那房地产商还也好，什么也好，他本身他就是商人，
嗯，
他出来又当了一个什么地方的领导，包括现在咱们这 council 也好，现在又就是地产的这种腐败，
嗯，
或者说是因为 council， 批地啊，盖房子，盖楼房啊，18层啊，6层啊，几层，
嗯，
都是你说一般的人可能就给批3层，他们政商勾结的，或者说他本身就是原来是商人的，他可能就能拿到18层，
嗯，
那这样。整个的这个社区环境啊，还有政治环境、商业环境都是混乱的。
嗯，
但是没有公平竞争了就。
那您觉得，
那您觉得
往后的话，情况是会改善呢？比如说那个州政府来介入调查了，是会改善呢？还是说您觉得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症结？
我觉得前面有一个说的好，一个一定要有相应的成立这些监督机制，就比如说这个廉政公署，
嗯，
这是必然的，因为现在之前的澳洲经济呢，它比较单一，它比较简单， 现在中国过来之后，因为中国像这个政客去当这私人身份去访问，这种这就是腐败，这就是腐败。有可能是中国这边商业这边中国的商家故意拉了这个人，然后想办法把他的身份变成私人身份，然后达到他们商业的目的，是吧？达到他签合同这种目的。因为在中国来说，他就喜欢所有商家也好怎么也好，就喜欢有这样名头的人，就是喜欢有这种政治头衔的人，一来往这一坐，大家就签约了，所以大家的这个合同就签下来了。但这就是腐败的中国腐败的特殊的形式。所以这个澳洲呢比较单纯，在澳洲的政客也好比较单纯，说是被利用也好，是故意的也好，但是这就是他们犯的错误，一定为这个错误要承担责任，要一定要把这个清除，要不然的话，以后这个咱们这个商业活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他的这种官商勾结不像国内的官商要勾结，如果是这个澳洲这个政治体系的话，它本身就官商一体，它不是勾结了，它本身就是商人。所以这个是这个环境一定要弄清了，要不然咱们这个澳洲这个弹丸之地很可能就比中国的腐败还要严重。
好的，
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李女士您早。
啊，你好，行动好啊。那个我想说一个，就是澳洲现在好多那个政府职能机构，虽然政府拨了很多款，但是他们不作为，是不是另一种腐败啊？例如就说现在那个政府不是拨了很多款，就是24小时有个热线嘛，如果你有那个好比有点什么病啊，你又那个 GP 又关门了，然后那个你又去不了急诊，那你可以咨询。但是我咨询过两三次，我觉得他们就是说不起任何作用。他通过翻译问你问你姓名住址，问了完了以后还问你是不是土著，你都是用 Mandarin 翻译了，他问你土著，问完了以后他说你去医院急诊吧。你说澳洲医院急诊那么忙，像你这种小病根本排不上号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机构不作为的话，又花了政府很多钱的话，是不是应该撤除？还有就是你那个医生好比操作很不规范，他那个带菌操作使你严重感染了，还不知道传染没传染严重的那个疾病，然后呢你到那个医生投诉委员会投诉他，费了大劲请人写了英文状子投诉他，他直接把你这封信就发给那个对就是对方那个医生，那个就是操作不规范的医生。每次那个医生就说我没这样干，然后呢然后呢那个这个投诉医生委员会呢就想医生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他不承认又没有摄像头，然后每次就不了了之了。我觉得这些部门就是拿了政府的拨款，他不作为，是不是一种变相的腐败？我觉得中国现在都改进了很多，他有一二三四五，你打了以后，他给你拨到那个相应的部门，然后呢，他还有反馈，问你这个解决，然后电话问你这个处理的过了几天处理的解决满不满意？过了一个星期，但是澳洲你往往就你他这个好像政府面面俱到，为那个老百姓各个部门都设立了，好像你能很好的那个解决各方面事情，到最后什么事情都解决不了。
好的，
然后呢政府还花了大把的银子。谢谢。
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杨凯你好。喂，哎您好，您请讲。
请讲。
好的，谢谢。关于我想说 Open 这个 City Council 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大家都不能人云亦云，偏听偏信。我们大家都承认一个基点，那就是什么呢？澳大利亚是个法治国家，一切要以事实为准绳，以法律为依据。当然这个副市长他有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问题，那么有问题如果说有证据他就必须下课，该去法庭去法庭，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我们大家都记得发了为了一瓶酒他就请辞，既然这个副市长这么牛逼这么喉咙粗，他既然到现在都不请辞，我想如果说各方面包括法律部门纪律部门 啊，包括政府、州政府，如果有什么证据在手，你就开了他，你就把他所有的证据都亮出来。
嗯，
对吧？
嗯，
一。
目前州政府是在对副市长进行调查，他已经被停职，这是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好，您继续。
第二，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是个民选的政府，包括三级政府都是民选的，包括 City Council。
嗯，
既然他是民选的，那么你总得尊重民意吧？你如果全部的一个副市长出了问题，全部的 City Council 一锅端，而且他是民选的，我们前一阵子不是说不是说什么地方你说其他的政府说其他的国家都是说你是民选的，你就不能说随便政府开，你既然省里面州里面有一个地方政府事务厅，当然这个厅可以去管地方政府，但是他有没有这个权利不征求民意就这么一锅端，我觉得这个值得商榷。对吧？因为你是法嘛，你是民选的一个政府嘛，你不能这些选民也不顾嘛，对吧？你当然，你如果有什么证据，有什么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好的。
第三，你如果是一个副市长出了问题，有没有必要将全部的 City Council 一锅端？这又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对不对？这是大家去考虑的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提出的这几层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因为在这个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因为在很多的讨论当中啊，谢欣，我们确实是看到了大家不同的这个意见，包括之前的州政府推行的各个本地政府的合并这个政策，那么也是有很多的讨论的，就是说大家是不是还要在乎这个民选的这一个力量在这个地方，因为很多州政府包括刚刚说的联邦政府和下一级的这个地方政府都是民选出来的，是不是可以强制的用这种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来要看一下澳大利亚的清廉指数究竟是有多高，给大家一些具体的数字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2015年的数据，我们的这个小伙伴新西兰那么是排名第四，那么经常会华人朋友经常居住的新加坡是第八，我们澳大利亚在哪儿呢？是第十三。值得比较的就是美国在第十六。与此同时我们再来看看和我们这个华人听众朋友密切相关的地区啊，香港是18名，那么台湾是30，中国大陆是83，总体的情况表现还是不错的哈。那么把最后一点时间再返回到蔡元这里，蔡元，刚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问了这个机制，澳大利亚反腐机制的问题，最后一点时间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澳大利亚是如何来反腐的，我们的政府机制是怎么在做？
这个具体的是每个州是不一样的，而且但是必须说这个反腐啊，它是这个澳大利亚因为是一个普通法国家，就是我们所谓这个 common law， 其实这个很多的这个政府啊，现在这个官员各个方面的违法的行为都是这个法律是明令禁止的，你要是所谓的机制的话当然是通过法律机制，但是每个州也有一个，比如说像新南威尔士州就有这个廉政公署啊，它这个是后来创立的这么一个机构，这当时这个很多机构成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70年代在昆士兰的贪腐的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当时所以说在昆士兰是最先有这样的一个机构专门针对腐败的，然后当时的这个州长还有很多部长也是跟这个开发商呀各个方面的勾结，就有很多的利益或者现金交易，当时有一个非常这个有名的叫这个 Stephen Fitzgerald 的这个皇家律师，他是专门成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了这个昆州的贪腐案，所以说这个每个州都有相似的机构，
好的，那么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只能讨论到这里，那么相关的内容可能也会跟大家有一个后续的报道，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打进热线表达您的看法，也感谢蔡元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呢，听众朋友想继续收听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